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9年8月12号，公元2012年9月27号，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第二次特别大会各组总结报告呈交西藏议会；一藏人试图自焚遭中共公安拘捕；自由西藏学生运动抗议中共官员参访加拿大；藏人行政中央首席部长称呼统改为司政；藏人代表与图瓦共和国总统举行会晤。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由西藏人民议会召集全球各地数百名流亡藏人出席的第二次特别大会今天27号进入第三天会程，分成10个小组的与会藏人们在西藏儿童村学校会议大厅中向议会宣读并递交了各自小组讨论内容的总结报告。在这2天半的小组讨论中，与会藏人代表们就西藏官方和民众该如何应对境内的严峻局势，如何在国际上特别是以印度为首的东南亚国家开展声援活动方面交换了意见和看法。而今天上午11点多钟，10个小组的组长先后向议会宣读了各组讨论内容的总结报告。各小组针对纪念自焚同胞方面的意见基本一致，有多个小组均表示流亡社区应该为自焚藏人英雄们设立基金会和纪念馆，并栽种菩提树或树立雕像等以示缅怀。第一小组组长西藏人民议会议员易西彭措在宣读报告时指出，印度各地应该成立支持西藏组织，同时发展和壮大已有的援藏团体，并向印度国会议员和政府官员们以及各大宗教的领袖或高僧就西藏紧张局势进行介绍，寻求援助，向印度和东南亚国家的民众介绍西藏特殊的地理位置，对印度和其他东南亚国家的自然生态环境安全所起的重要影响。第二小组也点出了从西藏所处的特殊地理环境方面对周边各国进行游说的重要性。该小组组长议员色达次成在宣读报告时指出，西藏是亚洲多个国家中10数条河流的源头，因此要让这些国家认识到西藏问题和他们的密切联系。各小组总结报告中相同的提议还包括，流亡藏人应该联系印度各大媒体播放介绍西藏局势和传统文化的影片和报道，藏人应该同台湾和世界各地的华人进行交流互动，介绍西藏局势和流亡藏人所持的中间道路立场。藏人行政中央驻各国办事处需要增加兼具学识和能力的工作人员，以使国际西藏运动能够更加顺利地进行和发展等等。第三小组组长议员甘玛义熙在宣读该小组报告时表示，流亡藏人们需要特别同东南亚的佛教国家进行互动，从同是佛教信徒的角度出发，让对方了解西藏的佛教文化和藏人的信仰自由正面临着灭绝的危险，对西藏进行支持。此外，也有与会人士认为应该呼吁居住在印度克什米尔邦的藏人穆斯林寻求各大穆斯林国家对西藏运动的支持和援助。今天各小组的总结报告中，针对藏人该怎样在东南亚国家开展活动方面，还有包括官方和民众应该促成达赖喇嘛尊者对喜马拉雅区域各国的佛教圣地进行参访朝圣的提议。而且有与会人士指出，在东南亚各地传法的藏传佛教高僧们有义务向自己的弟子介绍西藏的局势，寻求支持等。 据了解，明天特别大会最后一天，嘎夏将组织藏人行政中央和流亡民众向达赖喇嘛尊者供奉长寿佛事仪轨。而特别大会在研究了各小组的讨论总结报告后，将于明天下午制定出决议。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安多黄南州尖扎县一名藏人因试图点火自焚遭中共公安人员的拘捕。此外，杰古多一名妇女跳楼抗议中共以重建灾区为名强占藏人土地。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境内藏人向本台驻印南记者介绍说，
他那都可是现在弄上你要是听懂个人
西藏尖扎县能科乡现年57岁的藏人多杰热丹于今年8月17号晚上在尖扎县德倩旅馆中准备好用于自焚的石油等工具，但消息外泄后，中共公安强行拘捕了这名藏人。消息人士表示，试图自焚遭捕的藏人多杰热丹通常对他的好友们指出，他无法忍受中共政府利用网络等渠道无端指责和谩骂达赖喇嘛尊者，西藏人民根本没有任何权利，孩子们无法接触到本民族的文化教育，想起这些活着还不如死去等。另据自由亚洲电台消息，西藏康区杰古多地震灾区的一名藏人妇女跳楼以示抗议中共当局强行拆毁和没收藏人土地等所谓的重建项目。消息指出，本月24号早上，中共当局试图强行拆毁位于杰古多的藏人囊倩扎西经营的共有5层楼房的旅馆时，囊倩扎西的妻子吴德从5楼纵身跳下，以示表达抗议。目前这名妇女被紧急送到医院进行抢救。此外，自由之家于本周一24号发布2012年网络自由报告，批评中共政府使用最先进的网络控制系统，在被调查的47个国家中名列倒数第3。自由之家指出，中国虽然拥有世界最多的网络人口，却也有最先进的网络控制系统。中国对网络控制甚至比过去更为严格。去年当局逮捕多名网友、博客作者，其中有些还被拘禁数星期甚至坐牢。报告说，中国对微博实施实名制，企图进行政治性言论的控制。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援藏组织自由西藏学生运动2名成员于昨天26号在加拿大多伦多希尔顿酒店前举行示威活动，抗议中共商务部部长陈德明到访。详细内容请听次人的报道。
自由西藏学生运动加拿大分部顾问乌坚巴德仓向本台介绍说，中共商务部部长陈德明和加拿大安大略省省长麦德迪于本周3在多伦多希尔顿酒店举行会面。当时，自由西藏学生运动成员于真、仓木仓和丹增尊珠试图入场，但被警方阻拦。于是，2名年轻女子在希尔顿酒店门口展示写有“中共停止镇压西藏”的横幅，高呼“请把西藏和人权问题放在贸易之前”和51名藏人自焚，国际社会仍无动于衷等口号进行示威，抗议中共官员到访加拿大。乌坚巴德仓表示，加拿大政府应该采取强硬立场，加强关注和支持西藏和中国人权问题。乌坚巴德仓说，加拿大石油公司计划同中国一家国有企业签订15亿多美元的贸易，因此我们强烈抗议加拿大石油公司忽视西藏宗教文化和民族特性备受破坏之际， 同中共政府进行经贸合作。参与示威活动的西藏女子玉珍参木仓表示，加拿大政府和安大略省当局明知西藏的局势日益恶化，还同中共政府加大贸易来往，因此当地藏人对加拿大政府的这种做法表达遗憾和失望。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第十四届西藏人民议会第四次会议于本月20号通过修正法案，把藏人行政中央内阁阁下首席部长的名称进行更改。昨天26号，藏人行政中央将首席部长的更名藏语司政统一用司政来代替。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昨天26号在内阁阁下正式签名生效流亡藏人宪章第19条之首席部长名称改为司政的修订法案。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宗教与文化部部长白马曲觉、经济部部长次仁顿珠、内政部部长加日卓玛、外交与新闻部部长德基曲央、卫生部部长次仁汪秋、西藏人民议会秘书长多加、内阁噶夏秘书长玉托噶玛格勒等出席了修订法案签名生效仪式。藏人行政中央安全部部长中求欧珠于本月20号在西藏人民议会第四次会议上提案，建议对流亡藏人宪章之第19条政府最高权力内容进行修改，将藏人行政中央内阁噶夏最高领导人的称呼首席部长更改为司政。昨天26号，藏人行政中央发布公函，正式确定从2012年9月21号开始，不再使用首席部长或噶伦赤巴的中文称呼，而统一使用司政代之。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位于印度北部达兰萨拉的西藏图书馆负责人格西拉多从本月1号至20号先后参访了俄罗斯联邦图瓦共和国和卡尔梅克共和国，同图瓦共和国总统和国会议长举行了会晤。下面请听次仁的详细报道。
据藏人行政中央官方藏文网消息，藏人行政中央驻俄罗斯办事处、拯救西藏基金、卡尔梅克共和国佛教大司和图瓦共和国佛教协会的邀请下，西藏图书馆负责人格西拉多向俄罗斯佛教信徒讲解佛法。消息指出，藏人行政中央驻俄罗斯办事处代表阿王热杰、西藏图书馆负责人格西拉多抵达图瓦共和国后，分别会晤了图瓦总统雪班卡尔奥和图瓦国会议长达瓦坎奥。此外，他们还向图瓦共和国民众和学生就西藏紧张局势和藏传佛教等方面进行讲解。
在今天的华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收听由夏明教授撰稿并诵读的《雪域雪红自由火》。
只有获得了圆满顿悟的英雄，才能超越肉身的痛苦，同时在经历精神痛苦的折磨后能升华涅槃，让生命能量燃烧，绽放出不朽的火花。对于千百万藏人来说，他们的光明将普照雪域高原。这里涉及一个伦理问题，自焚是否是破坏性的暴力？从个人主义的伦理观来看，个人的自由包括对自己身体处置的自由，例如隐私、安乐死和自杀等，但个人的自由又要受责任和义务的限制。个人的自杀可能对自杀者家属和孩童产生不利影响，但对出家人来说，这一家庭责任几乎不存在。但佛教教义里有学者解读出，自杀在一定的情况下是允许的，尤其是获得开悟的僧侣。例如学者们在讨论佛陀涅槃是否是一种自杀。
以上收听到的是由夏明教授撰稿并诵读的《雪域雪红自由火》，欢迎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了。